些人的回答，这些人物先知受不受膏 啊？当然受膏嘛，懂了没有？所以要照中文的翻译的话，西门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受膏者。那么刚刚那些人所回答的有没有错呢？没错，看出来没有？刚刚那些人所回答也没错，他们也是受膏者，基督。所以一字之差，差之千里。在旧约里面，如果去算一算，多少的君王受膏，多少的先知受膏，多少大祭司受膏，在过去旧约整个的历史加起来，上百人呢，上百人是受膏者，基督。所以这不是彼得的回答。彼得并不是说你又是那145个受膏者，这不是彼得的回答。英文讲出来了，英文说你是什么？ You are the Christ， 不是 a Christ。 A 跟 the 有什么差别？一个是定冠词，一个是冠词。如果你讲 the 的话什么意思啊？是唯一的一个，对不对？这是基本文法，你们考托福考来的。The Christ 就是说你这一个受膏者跟其他100多个受膏者一不一样？不刚啊，台湾话说不一样，不一样，你是唯一的那受膏者。所以中文应该加一个词，在这个基督的前面加一个词，要怎么翻？那 the 那受膏者是唯一独一无二的受膏者，跟其他的受膏者是不一样的。这是彼得的回答。那么不一样在哪里呢？不一样在哪里？那我们必须到圣经里面去找，在旧约里面有没有讲过不一样的受膏者，跟那个前面所讲的大祭司、君王、祭司都不一样，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圣经节呢？有的，有的。我们来打开来看，第一处我们要看的是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第九章24节，这个是但以理说这本书里面第四个意象。旧约1052页，我这个两段的圣经来讲的话，那么我们要读的是第九章第24节，我们要念到26节，好吧？我们一起来念。对你本国之名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肃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是圣者。你当不知道，当明白，从初里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停，就停在这里。我们刚刚念了这么几节圣经，你有没有找到一个词叫做 the Christ， 或者是 the anointed one， 或者说是 the Messiah？ 有没有？在哪一节？
26节，
他说过了62个期，他下面说什么？那受膏者要被剪除，一无所有。这里就是说到 the Christ， 看见没有？这是旧约里面唯一的一个 the Christ。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10篇第2篇那么我们时间不允许我们讲的太多，我只讲这一段圣经。这一段圣经讲什么？他讲有一天神要打发一个人来，这个人他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这个意象所说的。这个使命是什么呢？他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肃尽罪孽，引进什么？用这四句话总括起来讲， 什么意思？能不能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讲？这四句话，除过啊，止住罪过，除尽罪孽，肃尽罪孽，引进永义，总括起来是什么意思？神要给我们全人类有一个人，他来担负一个使命，把人类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罪的问题，把罪的问题彻底怎么样解决？这是消极，罪的问题解决，是正面积极的引进永义，看见没有？从亚当到今天，全人类历史哪里谁有这个资格解决这一个人类的大难题呢？啊，有没有？没有。所有亚当的子孙没有一个用资格来解决全人类罪恶的问题，对不对？但是在这里这个意象里面，神对但以理说，有一天我要给你们一个人，这个人在这里称他叫什么？ The Anointed One， 那基督，那受膏者，他来，他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不去解释这整个的意象，我只是点出他最重要的中心思想。这里讲的那个基督是指的这一个人，神答应来解决人类罪恶的问题，而且把永义带给我，带给人，这个叫做那基督。然后到了诗篇第二篇的时候，也讲到那基督，那个基督是讲到掌王权，讲到神永远的国。这个那基督，他解决人类问题、罪恶的问题，引进永义之后，他要掌权，在地上掌权，用铁杖管理这个世界。这个人物是圣经整个旧约所应许的，除了一般的受膏者之外，有一个 the 那受膏者，明白了没有？我们跟或者说基督教跟犹太教差别在哪里？你如果说答一个回答的，你说基督教跟他们都是信仰谁也好，他们都是读同样一本什么圣经，当然他们没有新约，他们是读旧约，但是在基本的信仰上就差一个点，就是那基督是谁。犹太人拉比会告诉你还没有来，我们还在等。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告诉他们那基督是谁，就是耶稣。谁能够讲这个话呢？就是有彼得的这个启示的人。这是彼得得的是谁的启示？耶稣说得很清楚，你是有福的。为什么？是父的启示。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是耶稣要指给我们看的，我们要做耶稣的门徒，就是要有这一个启示的。耶稣就说你是有福的，然后他马上紧接着就来到了下面一句话，我们回到十六章来看。他说十八节，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十六章十八节。他说我还怎么样告诉你，我还告诉你，这是谁跟谁说话？耶稣对谁说话？对彼得，对不对？那么我们刚刚说过了，启示这个词的意思是谁向谁打开什么东西？神向人打开他自己，他的心，这叫做启示。那么现在耶稣说我告诉你，这是什么？这不是耶稣要把他的心打开给谁？给彼得，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二个启示，看见没有？刚刚彼得得的启示是谁告诉谁？是父告诉子，子是谁，对不对？父告诉彼得，子是谁？所以这是第一个启示，父的启示，这是上面我们讲的。现在十八节是耶稣来告诉彼得关于什么呢？我们往下读，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下面我们一起念，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是全本圣经第一次提教会。那么什么是教会？ 从这里你得到两句两个很重要的点。第一，教会是什么？教会是我告诉你，谁告诉谁？耶稣告诉彼得，也就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也就是说，教会是一个启示，是谁的启示？是子的启示，对不对？耶稣是谁，必须是谁的启示？父的启示，懂了没有？耶稣是谁，是父的启示。现在教会是什么？是谁的启示？是子的启示。看见没有？教会第一，我们要看见1577。如果下次有人问你1577是什么，你就要想到这些圣经。这些圣经是说是子的启示。那么子的启示他说什么呢？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好，第二个重点是什么？这磐石，什么是这磐石？天主教说这就是彼得，这里的磐石就是指着我们的彼得弟兄。教会是建立在彼得的身上，这是教，这是整个天主教的神学根据。请问对还是错？如果是建筑在这个彼得弟兄身上的话，这个磐石灵不灵啊？哎，摇摇晃晃，对吧？我们彼得弟兄下一分钟就从有福变成魔鬼。看后面的魔鬼对着我后面去了。所以不是彼得，这个磐石是指着谁说的？耶稣，对也不对。彼得在那一刻所讲的跟许多人所讲的耶稣一不一样？因为耶稣问了两个问题，别人说我是谁，对不对？一个是你们说我是谁，大家都是讲同样一个人，都是讲耶稣。所以如果只是讲耶稣的话，那就是人云什么一云，大家都有对耶稣不同的看法。那个，所以如果说这个磐石是指的耶稣的话，那么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 version 的耶稣，对不对？那耶稣能不能建造在那个不同 version 的根基上呢？不行。现在耶稣这个答案，所以我说对也不对，就在这个地方。不对是因为人所说的耶稣不是这个磐石。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这个磐石指什么？就是你彼得刚刚怎么样所说的那一个父的启示，看见没有？啊，所以他这个是一环扣一环。耶稣来讲到这个1577的时候，他不是直截了当就说1577是什么，他要先来问第一个问题：我是谁？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不可能讲什么1577是什么。这个问题你没有启示，跟你讲教会是什么是白搭。今天很多的人都不知道教会是什么，就是你跑到一个地方啊，你今天跑到北京，跑到上海，你去找教堂、找教会，结果大家都是怎么去找的呢？找教堂啊，塔顶怎么样？尖尖上面有一个什么十字架啊？那就是什么教会？我们都是这样讲的，连不信的人都说啊，那是教会，这很奇怪的，很奇怪的。可是你走遍天下，大家都这么想，这是中了魔鬼的诡计。什么是教会？大家都有这样的联想。那么你过来说啊，那好吧，现在我们近一点，进一步一点，我们那个是教堂，不是教会。那么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有一群基督徒，礼拜天跑来，上面有一个讲道，把领子倒过来穿，那个人叫牧师。那么他那边讲道，下面一大堆人坐，哎，一下站一下坐，一下站一下坐。然后阿们祝福祝福回家，这个地方就叫教会。所以你看，我们不管怎么样去想这个东西，要么就是一个 building， 要么就是一个组织，一群人在那里每礼拜干同样一件事 over and over。 这些观念通通是长江什么下游在上海的那个观念。我不是讲上海不好，我是上海城。我是指那个污染的观念，已经浑浊不清的概念。 现在我们需要认识的是，回到最起初，在该撒利亚菲律宾的境内，耶稣说到的那个原点，教会是什么？1577是一个启示，谁的启示？子的启示。我耶稣告诉彼得，这是子的启示。第二是在一个磐石上，这个磐石是什么？父的启示，讲什么？耶稣是谁？这个你要离不开，你要真的知道耶稣是谁，不是说说而已。好，第三，我要建立我的1577在这个磐石上，什么意思？谁可以建立教会啊？是谁可以建教会？耶稣说，我建立我的教会，这是非常清楚的一句话。教会是谁的工作？谁来建立？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耶稣建的才是教会，人建的是不是？啊，讲大声点，人建的是什么？有没有天下有没有一个人可以建教会？我们可以建的是教堂，像我们这里有个堂，其实我连这个堂都不喜欢这个字。我们搞的是建筑物。再进一步一点，我们可以搞一个组织，我们可以选长老，可以有执事，可以有牧师，有这么一帮人，那么这个是进一步了。但是这都不是。有一次，这个老弟兄啊，就当年带领我，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凡看得见的都不是。”我说这句话很厉害，凡看得见的都不是，因为1577。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是一个启示，启示就有一点怎么样啊，就看不见了，启示就看不见。启示是哪里的事？是里头的事。你理念被打开了，你知道我们每英文常常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你跟他本来不懂，你跟他讲，讲完了他说他会回答什么？ I see 什么意思？我看见了，我明白了。 I see， 这就是启示。我里头忽然间明白，我懂了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可是你说外表人有什么差别？跟他说 I see 之前跟他 I see 之后有个差别没有？他没有多一斤肉或者少一块少一根毛都没有，一点没改变。可是差别在哪里？里面。所以什么是神的家？什么是教会？不是到外面去找，是在哪里找？在里面，在神的面前去找到。你必须像彼得一样得着两个启示。第一个启示是父的启示，第二个启示呢是子的启示。好，我要再加快点。可是这里不止两个启示，我们还在继续读第21节，我们一起来念。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好，这里又有一个指示。这里一共几个指示，你看到没有？前面讲过是父的指示，对不对？然后耶稣又对彼得又有一个指示，对不对？这第二个指示。现在到21节，你又看到什么？第三个指示。所以这一段话我们在这里所读的，整个在菲律宾该撒利亚菲律宾说这个山上所讲的东西，是一连讲到三个启示，这是绑在一起的，不能分的。接下来看第三个启示是什么？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下面说什么？第一，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干嘛？第二，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第三，并且怎么样？被杀。第四，第三人复活。彼得就怎么样呢？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彼得也是反应很快的，耶稣才讲了他马上拿枪了。 搭腔，而且是非常冲动还是冷静？冲动啊，中文不，中文的感觉不是那么清楚，英文的翻译很清楚。他说不但是拉着他，中文翻译很文雅，劝他是很文雅的劝他。英文不是啊，英文是 rebuke him， rebuke 中文要怎么翻译？责备，责备。所以这个地方彼得是 agitate， 就是动怒了，激动。他责备耶稣说，主啊，这一件事万不能临到你身上，你看到没有？他非常的冲动。为什么？因为耶稣在这个第三个启示里面，他启示什么东西？我要去耶路撒冷，我要受祭司、文士、长老的害，他的苦，不但如此，还要怎么样？被杀。那彼得听到这里就听不下去了。第四，他没有听见，我保证他肯定没有。他听到被杀啊，你被杀，那还得了？我们不是都泡汤吗？你，我们是跟从你，就盼望有一天你怎么样？当王啊，当王我最少的内政部长，你死吧，我了，内政部长就没了。所以彼得这不能，这个千万不能，这件事他是万万不能临到你的身上。所以昨天晚上刘弟兄说一点没错，我们都是雅各，雅各的算盘都是为谁打的？都是为谁打？打了半天跟谁主爱主，全是为什么？这都是雅各啊，没有好人。所以圣经说一点都没错，一个人一点都没有，一个人一点都没有，都是混球。彼得这样有启示的人，他已经得到两个启示了，可是到第三个启示来的时候，他要不要？不要，不可以，当然不可以。耶稣可一点都不客气啊，他没有说比他冷静一点，冷静，让我解释给你听好不好？没有，我们的耶稣也怎么样？动怒，上来推我后面去。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跟他一点都不客气？前面说你很有福，后面就来打撒撒旦，因为这是大是与大非的问题。在大是大非的问题，没有婚情主义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耶稣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虽然你前面只得了启示，但是你如果弃绝的第三个启示，你就是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为什么？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什么？人的意思。这就是撒旦在我们人上所做的事情。撒旦东汉武没有启示，你启示越多就有一个结果，就尾巴越怎么样，越高了，就越得意，哎，我是有启示的人。不行，你必须有第三个启示。这第三个启示是什么？什么叫做去耶路撒冷受祭司文士长长老的害啊？第三天被被杀，然后第三天复活，这个到底在讲什么？这四件事，简单的讲，就是一条路。什么路？十字架的路，对不对？这就是一条路，是十字架的路。他是经过羞辱，经过死亡，但是不停在那里。第三天就怎么样？复活，是死而复活的一条路。这条路人要不要呢？彼得第一个反应，要不要？不要，这个太难了。前面两个启示要不要呢？要，我们都想做神学博士，对吧？预期是多好。但是前面两个启示如果没有第三个启示，没有用，就是空中楼阁，是没有办法实现的。那两个启示要实现，它必须在第三个启示里面来实现。所以耶稣就在下面就说，二十四节我们一起念。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就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就得着生命。这是一个 paradox， 是一个是非而是的真理。我们哪一个人不要救自己？我们都要保护自己，爱护自己， 这是人的天然本性。但耶稣在这边说，凡是要这样子救自己的人呢，就怎么样，在天国的事情上你就失掉了你的自己。但是如果你愿意为着福音失掉你的自己的话，你就得着你的自己，你就真正救了自己。这是一个 paradox， 是一个哲学上叫吊诡。吊诡这个翻译真的很绝，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么翻译。那么所以就告诉我们，达到神的家的那有一条路，有一个方法。这个神的家被建立，第一它是有那个磐石，第二是有一个路。这个路如果你愿意这样走的话，你就跟这个家就怎么样有份。如果你拒绝这个路，你要一个外面的东西，你可以建一个美轮美奂的家。今天我到欧洲去，哎呀，到处都是教堂，都是美轮美奂的大教堂，可是壳子没有内容。就跟耶稣在的时候所看的美轮文化46年才建成的那个大圣殿，但是耶稣说这大圣殿现在你们已经变成什么东西了，贼窝。看到没有，人很聪明的，能够把所有属灵美好的事物把它去把它异化变质，这是撒旦的工作。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一个21世纪的开始，神在教会中间的工作是一直没有改变，可是教会的危机是也是一直没有改变。撒旦做最厉害的工作，他要么就是破坏你的教会，还有一个把你整个的从根给你变质。人在那边忙了半天，他忙的是一个外面的东西，而不是里面真正的实体。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神家的建造，我们必须要有启示，我们必须要对耶稣当初来告诉门徒的时候那整个的那一件启示要有一个清楚的明白，否则我们忙了一辈子都是白搭。今天太多的所谓爱主的弟兄姊妹，他的难题是忙了半天搞错了，白搭。就是耶稣所说的，到那一天有人到我面前了，就是审判的时候，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怎么样传道，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赶鬼，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行义人。今天如果有传道人又能够传道又能够赶鬼又能够行义人，请问受不受欢迎？大受欢迎，了不起。可是那一天当这个人到主耶稣面前这样说的时候，耶稣说什么？我不认识你，作恶的人离开离我远。所以你看这是何等的警告，何等的可怕。为什么传道行义人赶鬼这些我们今天所谓的圣功耶稣不认账？为什么？我们应该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搞错了吗？你搞了半天都不是那一个真正神要的东西，我们抓的是外头的东西。那插，中国话说的很好，插枝毫厘怎么样，失之千里。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回到原点来 check 一下，到底我们那个插有没有插，必须要完全对，一分都不能插，一插你后面所有搞的通通错了。我们当去年我们在盖这栋房子的时候，我们在立的根基，立的根基是钢筋混凝土的。哎呀，那次我们立完刚刚打完以后，忽然间发现什么事情，下面那个钢筋混凝土根基歪了。哎呀，怎么办？拆掉出来啊，有一段整个要锯掉。因为如果你的根基错，你上面这个东西盖上去怎么样，歪了，这就一定垮了嘛。而且我们旁边就是地震带，如果盖的不对，我们摇一摇，我们这东西就没有。所以这个都是很盖房子的人都很懂的东西。我们今天在神家的建造，就是讲根基的问题，根基不能错，根基一定要对。所以今天早上这一堂，我心里面很重很重的就是把圣经原书第一次耶稣跟他的门徒启示的时候到底怎么讲的，需要去认识。我怎么讲就用。需要什么？这里有几个启示， 三个，第一个启示是谁的启示？父的启示，是跟谁有关？跟儿子有关，对吧？第二个启示谁的启示？子的启示，跟谁有关？跟1577有关，跟教会有关。第三个启示是谁的启示？还是子的启示，跟什么有关？跟道路有关，跟十字架有关。这三件事情是我们需要启示。我们记住了吗？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是向你承认，我们是毫无所知在属灵的事情。若不是你的怜悯，若不是你的启示，你的开恩，我们永远不知道神是谁，耶稣基督是谁，教会是谁。主啊，我们是一个门外汉，我们跟属灵的事是不搭边。主啊，但是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乐意将你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头。主啊，我们也深深的相信你今天要把这一个最重要的真理启示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里头，让我们做有福的人，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工作上，神的家身里头有份。主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免得我们走错，免得我们做瞎子带瞎子的工作，一同掉到坑里。主啊，真的求你救我们脱离这样的危机，祝福你自己的话，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